第四十二章，古人的遗传。文士和法利赛人预料在逾越节时能见到耶稣，所以就布置网罗陷害他。但耶稣知道他们的阴谋，就没有去过节。在那时候，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到耶稣那里聚集。耶稣既然不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就到耶稣这里来。加利利人似乎一度接受过耶稣为弥赛亚，这么一来，犹太公会的权势就要在那一带地方消没了。十二个使徒奉差遣出去传道，说明了基督工作的扩展，门徒又直接的与拉比们冲突，这就重新激起了耶路撒冷领袖们的记恨。在耶稣起初传道时，他们派到加百农去的奸细曾想控告他干犯安息日，结果只得狼狈的回来。但拉比们是非达到目的不可的，于是又派了几个人去监视耶稣的行动，要找把柄控告他。像过去一样，他们控告耶稣的理由是因为他不尊重那些妨碍上帝律法的遗传条例。在名义上，这些遗传原是来维护上帝律法的，但实际上他们却认为遗传比上帝的律法还要神圣。遇有遗传与上帝在西乃山所颁布的诫命相抵触时，拉比们的规条总是占优先。在各种礼节中，遵守的最严格的是遗文上的清洁。吃饭前若忽略应守的礼节，就算是大罪，今生来生都要受刑罚的。而把犯罪的人除灭，是一件可亲近的美德。有关洁净的规条多得不可胜数，仅一生的光阴去学也难以全部学会。那些想要遵守拉比教条的人，为避免仪式方面的污秽，他们需长期遵守遗文狭隘的清规，从事无休止的洗濯。当人在这些非上帝所吩咐的繁琐的礼节上消耗精神时，他们就无法注意到上帝律法的基本原则了。基督和他的门徒并没有遵守这些洗濯的仪式，奸细们就拿出这一点作为控告的根据。然而他们没有直接攻击基督，只是到他面前批评他的门徒。他们当着众人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每逢真理的信息以特殊的能力感动人心的时候，撒旦总要使他的党羽在琐碎的问题上进行争辩。他想借此吸引人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顾及问题的主要关键。每逢有人发动善功，总有追毛求疵的人乘机而入，为形式或手续问题引起争论，借此使人的思想脱离活的现实。在上帝行将用特别的方式为了子民做工的时候，他们万不可中撒旦的诡计而互相争论，以致他人因而跌倒。那与我们个人最有关系的问题，是我是否用得救的信心信赖上帝的儿子呢？我的人生是否与上帝的律法相符？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耶稣没有企图为自己和门徒辩护，也没有提到他们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但就揭露这些拘泥于形式主义的人所有的动机。他举出他们经常的习惯，即在这次来找他之前所才行过的事，作为一个例子。他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你们把第五条诫命撇在一边，认为无关重要，却严格的来奉行古人的遗传。他们教训众人说，把财产献给圣殿比奉养父母的责任更为神圣，而且不论父母的需要多么紧急，人若将已经献给圣殿的财物给了父母，就算是犯了亵渎的罪名。一个不孝的儿子，只要声明他的财产已经做了割耳板献给上帝了，那么他就可以保留着自己一生来享用，死后则充作圣殿的公产。这样他或生或死都可以假借侍奉上帝的名义，任意不孝敬父母，亏负父母了。 耶稣从来没有在言语或行为上减轻世人向上帝奉献礼物和捐款的义务。律法中有关十分之一和捐款的指示，原是基督亲自颁布的。他在世时曾称赞那将一切所有的投入圣殿库中的穷寡妇，但祭司和拉比们对上帝所表现的热心无非是一种伪装，用来掩饰增高自己地位的欲望而已。民众受了他们的愚弄，背负了上帝所未曾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恶，连基督的门徒也未能完全摆脱这种遗传的成见和拉比们的权威所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现在耶稣揭穿了拉比们的真面目，想借此将一切愿意诚心侍奉上帝的人从遗传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耶稣对那些狡猾的奸细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基督的话乃是对法利赛人全部教义的谴责，他声称拉比们把自己的规条放在上帝的诫命之上，无疑是推举自己高过上帝。于是这些从耶路撒冷派来的奸细们怒气填胸，他们不能控告基督违反了那在西乃山上颁布的律法，因为他所说的话明明是拥护律法而反对他们的遗传。他所提出律法中伟大的训言和人所制定的琐碎规条相形之下，却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当时耶稣就对众人解释，后来他又向门徒更详细的解释这个问题，说污秽不是从外面进去，而是从里面出来的。洁净和不洁净系于存心的问题，那足以污秽人的乃是邪恶的行为、邪恶的言语、邪恶的思想和违反上帝律法的事，而不是疏忽人为的外表仪式。门徒注意那些奸细因自己的假教训被揭穿而动怒，他们看见这些人的怒容，也听见这些人的不满和含报复之意的窃窃私语。他们因忘记了基督曾屡次显明他能洞察人心如同展开的书卷，故乡地提出他这次说话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希望他能安抚那些愤怒的官长，就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拉比们这么重视风俗和遗传，就是属于这个世界而不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在民间的权威无论多么大，他们总经不起上帝的试验。当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秘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被审问的日子，人所用来代替上帝诫命的一切巧计都必归于无有。拿人的教训来代替上帝诫命之举至今仍未停止，就是在基督徒当中也有种种制度和习惯，其根源无非是祖先的遗传而已。这些仅仅建立在人的权威之上的制度，竟已代替了上帝所定的制度。人居守他们的遗传，尊重自己的风俗，对那些想要指出他们错误的反而存仇恨的心。今日上帝吩咐我们，令人注意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我们也看见人表示仇恨，正像基督的时代一样。关于上帝的愚民，经上记着说，龙向妇人发怒，气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但是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上帝吩咐我们接受永生之父、天地之主的话，不要我们听从所谓教会父老的威权。只有如此，真理才不至于错谬混为一谈。大卫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基督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但愿一切接受世人的威权、教会的风俗或父老的遗传的人，都注意耶稣这话所含的警告。